1941年12月7日清晨，时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已在长门号上枯坐一夜，高压的指挥室里只能听到舷窗外的波涛声，紧绷的神经让他的老毛病胃疼不止，但这并不是他失眠的原因。他在等，在等前线舰队的消息。13天前，日本海军精锐进出，在风高浪急的北大西洋静默航行3000余海里，而他们的目的地则是太平洋的支点珍珠港。山本知道这将又是赌上国运的一战，即便他这个资深的赌徒也会惶恐失眠。他很清楚太平洋是一张赌资不对等的牌桌，然而日本已经赌赢了太多次，过往的筹码堆积如山，这是信心也是诅咒。资深的政客要求政绩，年轻的将佐要求战功，狂热的百姓呼喊胜利，人们高呼帝国五运昌隆，何妨一战。当举国陷入疯狂，冷静便是叛国，既然无法改变，那便专心盲从。山本面对人生当中最大的一次赌局，掷下了偏执的骰子。他派出了稳妥的海军校长南云忠一，即便此人曾公开反对对美开战，但只有稳妥的老船长才能带领舰队穿越风暴。开战之后，山本需要南云将舰队给带回来。如今买定离手，前线的战机即将起飞，山本闭眼请神，请那位传奇军神，请那位定海神针，请那位一生俯首拜扬名的男人，请那位东方的纳尔逊，这漫天的身影汇聚成一个名字，托古黑哈七罗。1848年1月27日，东乡平八郎在萨摩藩鹿儿岛的加治屋町正式建党立卡。有关加治屋町这个地方，如果有懂风水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日本五运半出其地，前有西乡，后有东乡，日本唯二战神均出自于此。东乡家里是藩士出身，论起成分来比坂本龙马的乡试略高，但比邻居西乡隆盛略低，但论起童年，东乡要比这两位强不少。首先是因为东乡的家里孩子少，其次是老爹东乡吉佐卫门是个技术人才，在人均平日上山砍树，战时下山砍人的鹿儿岛，吉佐卫门是个少有的会航海懂大炮的。而彼时的萨摩藩主岛津骑兵又是一个推崇新式军备的老大，因此对于吉佐卫门这种人才有着特殊的人才津贴，禄米都是给双份的。得益于家境中产，吉佐卫门对下一代的教育也足够的下本钱。东乡的童年可谓是文武双修，汉学蓝学一体化，挥刀开炮一条龙。用吉佐卫门的话来讲，男儿立誓当励精忠诚，所学本事皆为报国。如今世界日新月异，我已不知道哪些本事能更好的报国，所以准备让我儿都试一试。除去父亲，邻居对于小平八郎的影响颇深。由于生得晚了几年，平八郎没能和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这批明智的开国勋贵混到一起，日常只能和西乡家二哥西乡从道一起玩。但对于那个身处时代之巅、搅动天下风云的大哥们，小平八郎心里满是敬重。老杨曾说，男人的成长要么是通过凝望一个女人的身影，要么是通过仰望另一个男人的背影，这话值得琢磨。少年有了仰望，便不自觉地会去模仿，而西乡隆盛带给小平八郎的最大影响便是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对于少年来说，什么格物致知，什么知行合一，都太过深奥了，远不如阳明先生传奇的一生来的精彩。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国这朵双生花在心中根深蒂固，最终化为了一生俯首拜阳明的信条。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平八郎眼看着同乡大哥们一步步的从鹿儿岛走向了京都，又从京都马踏江户，位置越来越高，兵卒越来越多，但他很迷茫，
迷茫特别迷茫。
明明美国人带来了更先进的火车 为什么幕府要拒绝？明明美国人只有几艘船，为什么幕府会低头？少年的疑问，没有人能解释得清，但少年也想像父兄一样为国出力，而报国的机会很快便来了。1862年，萨摩藩爆发生麦事件。隔年，英国舰队寻衅报仇，英萨战争爆发。时年15岁的东乡平八郎愤而参战，但是由于年龄太小，叠加其父吉佐卫门炮兵教头的身份，队伍压根没把平八郎送到前线去，而给他安排了一个搬炮弹的活。对了，此时还有另外一个从隔壁常州过来的16岁少年，他和平八郎一样，都是凭借着一腔热血投军报国，但也都因为年纪小被赶到了后方搬炮弹。这位少年日后先是入学松下春树，后续加入了高山进作的骑兵队，全勤打满整个倒幕战争，最终和如今一起搬炮的东乡平八郎分管海路，并称日本近代军神。这位少年就是后来的日军大将乃木希典。但少年的一时热血终归挽救不了体制的衰弊，英萨战争最终以萨摩藩惨败告终，东乡父兄4人参战全都负伤回家。战争结束后，平八郎绝望地问父亲，怎么办？我们的大炮根本够不着他们的船。父亲黯然地为儿子包扎着伤口回答道，是的，海上来的敌人终究要在海上解决。而这句话也将映照后世。1866年，萨摩藩成立海军局，19岁的东乡平八郎应征入伍，此刻海面逐浪滔天，而这位日后呼风唤雨的大将也将迎来他的天命。1868年，少年天皇继位，幕府与朝廷最后的脸面也被撕破了。少年仰望的邻居大哥西乡隆盛举兵北伐，消息传来，藩内第一时间举兵策应。正月20日，年轻的海军三等士官东乡平八郎登上了轮船，春日丸北上支援。这是东乡平八郎第一次参加海战，任务则是为两艘运输船祥皇号与平运号护航。随着27日陆地上鸟羽伏见之战爆发，双方的海上力量也开始了紧张的对峙。双方冲突爆发于隔日的清晨，在经历了一夜激战后，幕府战舰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陆地上，而萨摩海军则因战力悬殊始终不敢应战，原打算在完成运输任务后便从海上撤离返回萨摩。这本是个正确的选择，但离港的时机出了问题。原本有雾的早上突起狂风，舰队刚离港便风起雾散，偷跑变成了逃跑。而幕府舰长甲本武阳眼见有船离港，便直接鸣炮，炮响之后，萨摩藩指挥官山本全明卫原打算转身应战，却被东乡拦住，说道，不要应战，不要还击，风向与我方有利，我们的船员和装备只能撤退，无法战斗。山本听从其言，加速脱离，但幕府方不依不饶，开火追击。这时东乡又说，此刻晨雾还未完全散去，要撤就要先打，但不能真打，我们也有炮，不求打中，只要乱其视野足矣，毕竟对面的海军力量主要精力还是支援陆地战场，必不会长久追击。果然在放炮数声后，对面已准备放弃追击。但老话说得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边刚跑没多远，另一艘运输船祥皇号因慌乱撤退继而触礁。山本全民卫原打算保留有生力量直接弃船，但东乡更激进地说道，不对，眼下触礁已经无法挽回，两船太远，咱打不中别人，但咱自己的船近肯定打得准，放炮过去，咱们把船烧掉。理由则是幕府在经济失利，必然退守江户，想要退走海路肯定比陆路快，幕府少一条船，西乡大哥在岸上就能多拖住一部敌人。山本全兵卫听后震惊了，他没想到眼前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能有如此见识，于是他听从了平八郎的建议。等到甲本武阳追来后，只见熊熊燃烧的船只，只得感叹敌方有大才。但后续的发展证明平八郎想多了， 他高估了幕府的作战意志，末代将军庆喜公确实从海上跑了，但他没有带军队，自己跑了。再后来，平八郎因出善战场表现优异，连升两级，以下级军官的身份登临春风号，参与了戊辰战争，从关东一路打到北海道，最终在函馆击溃了曾经撵自己到处跑的甲本武阳。这一仗，东乡的船和对方其实是有代差的，对面是蒸汽铁甲舰，而他所处的不过是一艘铁甲帆船。由于自家火炮射程的弱势，开战时基本只能挨打，还不了手。在火力被碾压的情况下，东乡选择了一种惨烈但有效的进攻方式，跳帮。他在炮轰中毅然升起了满帆，顶着炮弹顺风冲到了敌舰身前，跳上甲板展开肉搏，生死之间唯有血性。结果就是他得到了胜利，也得到了船。战争结束后，东乡平八郎因战功连升数级，1870年正式任职龙乡号舰系舰长。而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延续，眼下既然战场稍歇，那么接下来就是体制改革。而曾经的幕府旧军和各藩国的私兵纷纷面临改编，天皇更是直接下令要求建立强大的新式军队，而这其中对海军尤为上心，隔三差五就去元老院众议院宣扬古斯塔夫二世的名论，亡国辅佐一靠上帝，二靠海军，顶头上司发话，下边的人自然要立项执行。结果一动手才发现晚了，队伍里没人了。盛海洲大人当年搞的神户海军操练所，如今被新政弄得一地鸡毛，成才的没几个。各藩国的海军军官一大半都是风帆时代的遗老，新世界没有能承载他们的船，当然即便有他们也不会开。于是本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宗旨，怀着求知识于世界的方针，明治政府紧急召集了一批年轻的海军军官送到了英国学习，这其中就包括了倒幕时期崭露头角的东乡平八郎。当时的日本百废待兴，各阶层都在出国学习，所以外派预算比较紧张，而这批海军军官的经费基本上都是常州、萨摩等地的老百姓自发筹款捐赠的。这些地方在这些年吃足了没有海军的亏，百姓们对于安稳海岸线的渴望，尤胜庙堂滚滚诸公。就这样带着国家的希望，东乡一行踏上了英国的求学之旅。但是到了英国后，求学之路并不顺利，面对这群东方来的小矮子，傲慢的英国人拒绝他们进入海军学院学习，直接把他们打发到了商船学会。于是便有人希望通过送礼贿赂进入海军学院，但在东乡看来，咱们的外派经费都是家乡父老辛苦凑的钱，咱得好钢用在刀刃上啊！一方面前景，一方面求学，咋办呢？迷茫之际，东乡看着甲板上对瓶吹着 whisky 的老哥，对呀，还他妈去什么海军学院？这船上不都是海军的退役军官吗？去个学院混个毕业证有个毛用？真学本事还得是这些一线的老兵啊！就这样，东乡平八郎凭着尼古丁栽培、 whisky 进步的手段，外加在环球航行训练时的拼命态度，得到了教官们的赏识，用了8年时间充分学习了水文、战术、损管、航海等一系列专业知识。同时记忆力惊人的东乡还在战舰建造时偷学了英国军舰火炮的性能参数和工程管理，最终在1877年，东乡驾驶着英国为日本建造的比瑞号巡洋舰回到了日本。而迎接他学成归来的第一件事儿，不是加官进爵，而是职场危机。1878年6月，学成归来的东乡平八郎赶上了明治政府成立以来最大的动荡。去年年底，自己敬重了一辈子的老大哥西乡隆盛提刀上落，最终兵败自杀。结果没过几个月，另一位老大哥大久保利通也在上班途中遇刺身亡。这次风波直接引发了彼时的日本权力中心大洗牌，这让明治第一派阀萨摩派一时间政界人才凋敝，连带军界又受到了动荡。陆军方面，长州派全面接管了西乡隆盛的遗产，山县有朋上位，乃木希典紧随其后。海军方面，虽然二哥西乡从道出任大臣，但也受到了牵连， 大本营借着新锐军官学成归来的由头，刀口内向，大肆裁撤，其中裁掉的大部分军官都是萨摩一系。当时的西乡从道也想争取一下，毕竟都是从英萨战争一路过来的老兄弟，一下子都裁干净了，感情上也过不去。结果山县有朋回怼道，有功就发勋章，有劳就发金银，没理由靠着功劳就一直赖在军队里，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功臣的私产。一顿上纲上线后，西乡从道哑然，最终里外斡旋保下了东乡平八郎。而究其原因，也是因为他曾劝阻萨摩的留学生不要随军北上，因为这些留学生都是家乡百姓供养的人才，不该倒在对内的战争上。而西南战后，明治天皇也曾问过山本全明卫，如今海军可有特别人才？山本回道，倒是有一个，东乡平八郎，他只关心海军和军舰，对参政没兴趣，而且这小子的运气一直都很好。一句运气好，给明治天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参政的前提叠加天皇青睐的 buff， 让东乡得以留在了军中，出任浪速号舰长。1888年8月，巅峰期的北洋舰队访问长崎，彼时的日本在军国主义下，民族主义近乎疯魔，在面对雄壮的外国舰队，狂热的民众和北洋水兵爆发了冲突，双方互有伤亡。在面对北洋调转的炮口时，疯狂的民众冲击炮台，要求海军开炮，最终民众被军队弹压，日清双方互交赔偿。在目送北洋舰队远去后，伊藤博文叹息，但东乡平八郎直言，此刻开战，国家万劫不复，我们还不是对手。是的，彼时的北洋舰队对外世界第六，亚洲第一。此次冲突被明治天皇视作警惕，要求政府加大力度发展海军，甚至每年从私库拨款30万用以海军。4年后，当北洋舰队再度访日时，双方的差距已荡然无存了。此时伊藤博文再度发问，如今可否一战？这次他在东乡的嘴里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后世总有人会拿北洋水师大炮亮裤衩来论述大清的堕落，但事实上亮衣服真说明不了什么，当时的军舰又没有烘干机，不光北洋水师在战舰上晾衣服，日本海军、英国海军也是这么干的。而东乡平八郎的目光更加毒辣，他知道北洋水师师出同门，大家都毕业于英国，军事素质与日本应该不相伯仲，但是在他登上平远号铁甲舰时，却发现各种炮弹摆放杂乱，甚至有不符合口径的弹药出现，这并不符合英国海军的操点。如此一来，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北洋水师军纪松弛，荒废武备，要么就是腐败的高层连海军的炮弹都以次充好，胡乱供给。但无论是哪一种，眼前的舰队都已不同于4年前那般高不可攀。事实证明，东乡的判断是对的，而东乡的目光也早已跳出大清，他看的是更远的北方，那位远东的深海巨兽沙俄。时间进入了20世纪，日本和沙俄的利益冲突愈发激烈，最终双方爆发战争。东乡心里清楚，牌桌敌强我弱，只要上场便得压上全部身家。战争开始前，东乡的压力来到了顶点，过大的压力和高强度的推演让他犯了胃病，毕竟此番的对手是名冠天下的海军名将马卡罗夫。斯捷潘·奥西波维·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彼时俄军中公认的最有经验的海军将领，在他就任俄军太平洋分舰司令后，通过加强舰队战备训练，在辽东半岛沿海地区布雷，改消极防御为主动出击等一系列措施，一扫前任的腐朽气息。可以说，只要有马卡洛夫在，外界对于日俄之战看的是3-7开，日本3，俄国7。1904年，东乡平八郎率领联合舰队驶离了佐世保港，他的目标正是沙俄的太平洋舰队。为了这一仗，东乡平八郎亲俊海军精锐，赌上了一身功绩。他打算不宣而战，因为对手是沙俄，是马卡洛夫，他必须一击必杀。战局开端还算顺利，联合舰队成功的将沙俄舰队堵进了港口， 俄方在突如其来的炮火下受到了不小的损伤，但马卡洛夫确实老道，他第一时间要求暗防火力反击，并迅速登舰出港作战。作为海战名将，他深知舰队不能被堵在港口里，一定要拉出去排开阵势才能反击。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在日本舰队的攻击波里估算出了日方的大致兵力，并得出了双方兵力相当的结果。虽然此时日本占了先手，但沙俄占据主场，只要不超出自家的布雷范围，他东乡平八郎就别想讨到便宜。果然，面对俄国人密不透风的暗防，联合舰队始终未能更进一步。同时，国内参谋部有消息传来，俄国在波罗的海的舰队已经起航，正在迟缓路上。如果拖到波罗的海舰队到达，那沙俄在远东的海上力量就真的不可战胜了。更要命的是，东乡麾下主力的六六舰队也在数次交锋中有了不同的损伤，局势眼看大坏。戏剧性的一幕来了，原本东乡对马卡洛夫的水雷阵很是头疼，本着打不过就加入的原则，东乡命令手下在夜间也去对面的港口布雷，我难受也不能让他们好过。至于效果，反正就是有早没早打一杆子，能炸点运输船也成。但没想到的是，4月13日拂晓，双方舰队依旧你来我往的捣鼓了两回合后，马卡洛夫在返航的途中意外触雷，继而引发了舰上的水雷及主锅炉弹药舱连续爆炸。而这位威震远东的新任舰队司令官就这么的死在了自家门口。消息传回甲板，无数俄国士兵高声痛呼，上帝抛弃了俄罗斯。而失去了指挥的俄国舰队由于群龙无首，从主动出击转变为了龟缩待援。但相较于要绕行半个世界的波罗的海舰队，日本陆军更早一步到达，领军的正是和东乡齐名的陆军大将乃木希典。某种意义上，乃木希典确实不如前辈，他既没有师兄高山进作临敌巧辩的决断，也没有西乡隆盛专打硬仗的英武，但他有着绝对的执行力。他清楚此战关乎国运，就是拿尸体堆也要把港口给堆下来。最终在日军几乎是踏着自家尸首发起的冲击下，沙俄失去了远东最重要的支点。为了维持区域霸权，沙皇要求波罗的海舰队不顾一切的前进，而此时的东乡平八郎则是休整训练，以逸待劳。这期间他命令手下战舰苦练射击，并留下了那句影响世界海军百年的名言：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胜过100门百发一中的大炮。隔年，在经历了8个月的漫长航行的波罗的海舰队终于抵达了远东。在途经对马海峡时，他们看见了等候多时的东乡平八郎。这天早上，东乡平八郎向各舰队发出电报：今日天高风朗晴，敌舰已现，舰队当发。而此刻波罗的海舰队可以清楚地看见联合舰上 Z 字旗高扬，东乡平八郎喊出了后世无数人熟知的战前动员：皇国兴废在此一役，各层人员自当奋力。随后两支舰队相向而下，这一战东乡采用了抢替战术。在大炮聚集的年代，想要获得最大火力投送，就必须要将战舰打横，因此所谓的抢替战术便是赶在敌人的舰队前方，将舰队打横，用全部的火力轰击敌舰。但战斗一开始，东乡便误判了沙俄舰队的意图，本来抢替卡位变成了擦肩而过，双方都进入了彼此的主炮死角。然而这时日方舰队的第二梯队及时看出了端倪，调整航向卡住位置，并第一时间开火压住了沙俄舰队前进的势头。东乡当机立断，在阵前猛然掉头做了一个 U 型回转，前队变后队，为抢替阵型补位。随着联合舰队在 T 字头位置的稳固，一排炮弹带着长烟压向了波罗的海舰队，随即是耀眼的火光和冲天的浪花。东乡平八郎眉头紧锁，面对如此攻击，敌方仍旧保持队列前进。他知道此时俄舰队在数量上与联合舰队相比并无太大劣势，双方拼死一战，鹿死谁手尚未可知，自己大概率也要像乃木希典一样 将这些年轻的士兵葬于鱼腹，他别无选择。但他不知道的是，好运还没完，就在舰队打出的第二轮齐射里，有一发12英寸的炮弹正巧直接轰进了俄舰皇太子号的舰桥，当场把舰队指挥官维特杰夫特也送给了上帝，顺带炸坏了皇太子号操舵装置，失去了转向能力的旗舰直接撞入了自家编队，进而队形大乱。随着双方距离的拉近，战场从一开始的列阵对轰变成了捉对厮杀，一方是疲惫不堪的远航舰队，一方是以逸待劳的百炼之师，自此胜负已分。对马海战，波罗的海舰队除了三艘巡洋舰向南突围成功，其余舰艇全军尽没，而日方联合舰队仅付出了三艘鱼雷艇的代价，东乡平八郎以一己之力打掉了沙俄1/4的海上力量。自此日本在远东再无敌手，消息传回日本，举国欢腾。对了，那逃走的三艘沙俄巡洋舰最终辗转回了俄国，其中一艘停靠到了涅瓦河畔，十几年后他的一声炮响带来了十月革命，再度震惊世界，而他的名字叫阿夫月尔号，意为曙光女神。日俄战争结束后，东乡平八郎在军界的声望已无出其右，出任海军部长，获封伯爵，列为华族，但其本人对从政并无兴趣，又因对马一战耗尽心力，逐步退居二线，兴建海军学校，专心培养人才。而与其并肩作战的乃木希典虽也获封，但因其指挥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在国内备受指责。西乡听闻后说道，军人报国责无旁贷，乃木为军人，所行之事无愧于国，但身为将官，视儿郎性命如无物，终究有愧于万民。1912年，东乡平八郎获封海军大元帅衔，正式成为了日本海军第一人。同年明治天皇逝世，乃木希典自裁殉主，消息传来，军界震动，毕竟在西乡隆盛之后，此类事件多属敏感。此时作为军界第一人的东乡站了出来，为这位偏执的少年老友一言定调，骁将殉霸主，得其所在。1942年5月26日，山本56来到了联合舰队的旗舰大和号上，在经历了数月的情报剥离后，他终于下定决心进攻中途岛。半年前自己代表日本再度赌上国运，本想凭借着几十年来连胜威势压胜眼下，可结果是自己倾尽全力唤醒的是一个怪物兵工厂。看着美军飞行员的死亡冲锋，山本心里清楚，前辈为海军积攒多年的威望，在炸弹落在皇居的那一刻已荡然无存。他不服，所以他要再赌一次，这一次他将手里的四艘航母全部放出，只为引出美国的航母编队，届时自己将率领大和号亲自压上，如此巨舰重炮必能无往不利。今天是5月26日，是东乡大人击溃沙俄舰队的日子，所以我会赢的。而与此同时的另一方，东乡平八郎的另一位狂热粉丝尼米茨正在指挥部里等待着前线的消息，他回味着多年宴会上东乡平八郎的教导，掌握一切，引导对手，放手一搏。如今的他已经掌握了联合舰队的动向，引导山本走出了自己的陷阱，放出了咆哮的蛮牛哈尔西。数日后双方到达战场，山本56效仿前辈再度喊出皇国兴废在此一役，随即战机升空，战舰前出。焦灼的一天过去，晚上21:23，前方传来消息，最后的航母飞龙号沉没，指挥官山口多文训舰。沉默良久后，山本56下达撤退指令，他赌输了。他看着远方似有若无的火光，仿佛又见到了那个怒海波涛的军神，只是这一次他站在了对面。如果能看到这里的朋友，先说一句，此篇正文已经结束，下面算是我私人谈心，不想看的可以关了。第一，这篇内容原是明治维新的收官，也是太平洋战争的开篇，但因题材和流量问题，明治系列不再更新，而太平洋战争已招惹是非， 团队讨论多次，干脆两者都放弃了。但若要聊到日本的近代军事，东乡平八郎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人物。他引领近代日本走上巅峰，也让其赌徒基因刻入了军队骨髓。第二，我曾在23年底发布过一个目前为止个人最满意的视频，彼时正值俄乌，从数据上算得上是无人问津，但关于战争、关于世界、关于军国、关于民族、关于历史，想说的都在那里了。所以即便无人问津，在如今这个动辄扣帽子、聊立场、骂汉奸、恨不得马上开始 S3 的当下，我依旧想贴上那段话，再与同好们共勉。他们为何而战？他们应命令而战，命令来自何方？命令代表什么？现如今我们这些身在万里之外的看客，为战争争吵，为战争站队，这时是否会想起奥威尔所说的，所有的战争宣传都来自于那些不上战场的人。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开始反思国际秩序，定下了基本准则，战争是对人类文明的犯罪。